刚刚领诗的姐妹说到，今天的感恩节对参与福音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们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我记得去年这个时候，我们的那个建堂委员会主席林国基这里面大家填意见表了，大概是感恩节的前后，问大家有没有这个决心要搬进来啊。而今年的感恩节，我们已经有很美的人在这里第一次的见证会。我们教会过去很少有这样的机会，说大家在感恩节聚餐来把神在一年中给我们的恩典来数算，我们已经 overflow。 我相信如果不是神特别的恩待让我们预备那些好的食物啊，特别要感谢淑芬和淑律啊，这两个不是姐妹，我相信一个弟兄姐妹，他们俩都姓陈，是不是是一个弟兄姐妹？我说一个意义上他们不是啊，一个意义上是啊，他们500年前一家啊，那在耶稣基督里他们的确是姐妹。安姐很有意思哈，她第一次安排每个人来讲见证都讲到8点钟，如果她不事先安排的话呢，我发现圣经就应验了。因为那个约翰福音，记得约翰福音全部结束的时候，21章第25节说耶稣行了很多的事，他说我如果一一都写出来，就是整个的世界都放不下，这是神的恩典在我们人身上。所以我们教会，我相信随着神的恩典，我们从无产阶级进入有产阶级了哈。换句话说，义务和责任是同时增加的。当神赐给我们教会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教堂的时候，知道神的心意就是要更多的人归入他的肢体中间，一同来侍奉他，我和我一家来侍奉耶和华。我相信我们过去的一年中间，非常多的人在人生、在家庭、在学业，甚至你的产业都有很多的变化。不仅是很多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啊，这是很常感恩的事，也有人在软弱中或者在无奈中家庭分离，也有更多人决心结束流浪之旅的生活，夫妻团圆了，我们那个例子减少了，也有人摇身一变变成了父亲母亲、祖父祖母、爷爷奶奶，也有人一不小心有了第三个孩子哈。当然人丁方盛是很好的事，也有一些人家呢人员减少，比如说我们几个人读大学了，那还有一些人离开我们，所以有些人毕业找到满意的工作，有些人因为没有满意的工作继续读书。我们人生都有不同的经历，比如说事业的风暴临到一些人，然后有些人决定回国发展，有些人在这里购置了产业。无论你是在今年蒙了这些福分，还是我们在上个星期有12个人来受洗归入他的名下，有很多人转会进入这个教会，成为上帝的一个儿女的一部分，成为这个永生家的一员。我觉得无论是风调雨顺还是人生坎坷蹉跎岁月，我们是不是要问自己，我们能不能够再感谢他，能不能够用祷告的心来数算神的恩典，有一个天路客的心态来说感谢神祷告蒙应允，感谢神祷告未蒙垂听，感谢神度过了风暴，感谢神丰富的供应，感谢神赐我苦与乐，感谢神绝望得安慰，感谢神无比的慈爱，感谢神无限的恩惠。我深信这个圣诗的作者绝对不是一个鲁迅手下的 RQ 精神无论是逆来顺受一个人，他是在背后有一个真实神国盼望的人，有着属天安宁的人，属于一个比他自己还要大的一个群体，是那个大得多的生命的洪流中的一员。我请大家打开我们今天尼希米记的11章，李红军只是在今天上午讲到说 a few good men， 我跟他讲到有点不太一样，但是精神是一样的。在这些经文里头，11章1到36节，这段经文上帝向我们描述了这些回归的人两个感恩的举动。第一个就是进驻城市，充满城市，这件事情跟创世纪的生养众多有关系。第二件事就是说他们再次获得上帝原来应许亚伯拉罕的产业，他们开始管理那些乡村，你如果看25节之后，所以这跟治理神所给的产业有关系。如果你在看第十二章的时候，整个开始回归的子民要来敬拜神。换句话说，11章和12章 把神国的主题打出来了，讲到如何敬拜上帝，讲到如何透过生养众多拯救上帝的子民，拯救这些世上的人成为敬拜者，同时治理上帝所给我们的产业。虽然这些经文从这表面来看的时候你可能没有看出来，但是你如果看它这个充满城市和要把治理这些旷野的时候，把这三个方面构成了上帝的国，上帝是敬拜的中心，上帝的子民来敬拜他，上帝是在上帝的子民在上帝的世界里存活，以至于整个的世界能够按上帝的心意来治理，一切的万物都按神的心意来运行。我来读这些挑选的经文，因为这些经文有36节，请大家打开11章1节。百姓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至千，每10人中使1人来住圣城耶路撒冷，那9人住在别的城邑。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尼提宁和所罗门的仆人后裔都住在犹大的城邑，各在自己的地业中。本省的首领在耶路撒冷的记在下面。第4节说，其中有些犹大人和贝雅悯人，犹大人说到说其中有法勒斯的子孙，我们非常熟悉法勒斯哈，乌西亚的儿子亚他尼亚。之后我们跳到第7节，提到便雅悯的支派，这里有米舒兰的儿子，米舒兰的儿子是萨路，米舒兰是约叶的儿子，讲了一大群都是他们便雅悯的人。接下来再看第10节，说有祭司有亚金，有约亚金的儿子这个耶大亚，还有管理圣殿的希莱亚。这些人再往后跳，我们看到15节，说还有利未人中间有亚哈书的儿子施玛雅。这些人后面利未人族长16节，他们是管理神殿的一些外事。17节提到祷告的时候还有首领，有祷告的人带领他们，为称谢首领是米迦的儿子马他尼。到了22节，你看到说在耶路撒冷还有利未人的官管理殿里的事务，有唱歌的。然后到这个23节还讲为歌唱歌的啊，为王为唱歌出命令，然后每日供应这些祭司唱诗的人，非常 amazing 是吧。接下来看25节，是讲到地了，至于村庄和属村的田地都有犹大人住在这些激烈的山村里。结束的时候说到他们住在哪里呢，他们所住的地方，第30节后面所住的地方是从别十巴直到新谷。然后31节讲到便雅悯人，除了犹大人还有便雅悯住。最后到36节讲到利未人在他们中间居住。你很快可以发现我刚刚提到的有两个主题在这里呈现了，第一个就是要在城里什么充满神的子民，包括圣城和犹大的各地，还有一件就是乡村，整个神所原来在亚伯拉罕应许的，在大卫应许的时候他们现在都回来了。这件事情反映神是信实的神，他们要在这个地业上来感恩的生活。换句话说，一个人的家庭生活美满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是要在这个神国的福星轨道上来运行的时候呢，以至于神国的子民可以安居乐业，神国的子民可以按神的旨意来生活。我们今天不仅看这段经文，还要看后面这段经文怎么跟我们有关系，在新约中这个属神的子民怎么样扩展，属神的国土怎么样扩展，到了今天这两个充满城市和占领所有属神的领域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来谢谢你，相信你用这个古老的经文要鼓励我们，让我们相信神不仅是在过去的历史中有奇妙作为的主宰，如今他在耶稣基督里救赎万民和万地的福星中仍然有大作为，让我们得救的人数更加的充满他的城市。我们还要在这里重新收复失地，治理神所给我们的疆界，给我们的产业。我们还深信将来有一天所有的人都会那位在2000年前降生在马槽里谦卑出生的这位耶稣基督， 看不起的木匠的儿子要刮目相看，不再以外表认他，都心悦诚服的称他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阿们。回归的子民要充满上帝的城市。你看这里头有三件事我跟大家分享。首先你看注意到进入京城有一个特别的方式，还有特殊的群体。因为感到吃惊，第一节第二节说百姓首领要住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要支迁，首领都要住到城里头去，然后十个人中间有一个人百姓要抽进去，九个人住其他的城，最后说甘心乐意的要住耶路撒冷，然后百姓都为他祝福。这个方式有没有点奇怪？我们在住京城还要抽签。昨天我听到见证，不是昨天，星期四，都说从南边来的人，从北面来的人，有两个见证人都说进北京都是非常荣耀的事。在台湾的话，如果在台北总是一个荣耀的事，怎么进京城还要抽签哈？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跟王维诗一样，都说不仅是要出中国的京城，要到美国来看看这个京城是怎么样。为什么在当时还要来进京城还要抽签？我记得那个20多年前这个卡特总统跟我们的邓小平同志亲切会谈的时候，有一个笑话，据说是真实的。他说中国应该开放边界，让人们有更多的自由。然后邓小平说：“没问题，我明天就可以让1000万人到美国来移民。”然后马上那个卡特就不再说了，阁下的意愿还是比较达成。所以不然的话，今天的美国大小城市都是 Chinatown 哈，我们可以吃很多好吃的东西。不过是不是今天的这个样子就不一定了哈。其实如果我们回想当时的情景，当时的耶路撒冷虽然城墙修复了，当时的生活很像今天的 New Orleans 和刚刚加州遭了火灾以后的南加州的情况。很多人不愿意进去了，为什么？那边没有生意了，很多人水电可能恢复了，但是 wireless 没有恢复，或者很多的事情没有牙医啊，没有医生在那里。所以城市有了基本的架子不一定代表生活方便。我记得中国浦东开始开发的时候，很多上海人不愿意去，因为上海人总觉得家门口最方便。我记得我的一个表姐就说，我住在北京东路多方便啊，外白渡桥。那今天当然你在浦东也是很好了哈，这是没有远见的人。但是当时的确不是很好过，所以就是因为当时没有太多乐意的人住那个不理想的京城，所以呢尼希米德说所有的百姓的首领都要驻京哈，这是一个榜样。每一个部落的首领就跟美国各个州选出的州长都要住 Washington DC 一样。你不要以为过去在50年前 Washington DC 是这么繁华的。美国对国家建国的时候，因为清教徒建国，他一个理念就是说大小的政府，所以很多的 congressman 他们被选了以后到 DC 他们很不愿意的。你如果去看这个50年100年以前的那些人他们的见证，他们不愿意去，他们的那到那里真是被流放的那种心态，是服务这个 country。 不过今天的人不一样了，住在 DC 的是大权在握的人，很多的劳比的人都在那里，这是美国走下坡路的一个标志，不是一个上上的标志。尼希米很有意思，你没注意到百姓用抽签的办法让他们进去，而百姓都祝福他们。我不知道在教会中你觉得这个办法是不是很好，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的。在尼希米的神学里头，他的统计学呢知道人没法控制，但他知道抽签的时候谁控制啊？上帝控制的。在圣经中有很多制签的，我去过一个教会，他们很有意思，就是说先选出一些人，就是说是合，就是说认为他们是 qualify 可以服侍弟兄姐妹的，然后呢在他们中间抽签成为这个教会的什么代理，不是执事，是他们代理。很有意思啊，我觉得我们教会也许可以让立足稍微轻松一点哈。有些很多人都 qualify 的事情就让大家抽签吧，所有人一抽，然后就每个人都上帝的旨意成就，其余的人怎么说？哎呀，耶和华祝福你，对不对？其实不是说嘛，这边就是说甘心乐意住耶路撒冷城的人，住在神殿中的人，百姓都为他们祝福。也许我们都可以用诗篇，这个摩西在第90节说的，愿我们神的荣耀归在你们身上，愿神建立你们手所做的功，你们手做的愿神建立。我们会这样来祝福弟兄姐妹。服侍主是一个权柄，真是一个权柄。如果那个情形在你们家中抢着洗碗，在你们的企业中抢着干活的时候呢，神的国大概就是近了。我们除了看了进入 神的城市是这样方式。你看一下，注意那些人群，什么样的人见到耶路撒冷？刚我念的时候，我已经挑选了这些人，这些人群很特别的，包括以色列的不同的部落，然后有祭司、利未人，他们都住在下面。他特别突出的不是住在犹大其他城里的人，特别突出住在这个京城的人。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住在这个城里？他这里特别先要突出乡村，特别突出城里。我是很佩服这些人。我们都知道这个人不容易进去，当时情况，现在多少人愿意去 New Orleans？ 我带着女儿去 Interview 大学的时候，有在 North Carolina 那个大学的时候，很一群的从那个 New Orleans 出来的孩子，他们要在那里读大学，因为他们那边大学被毁了。换一个环境是很不容易的，每一个人要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背井离乡，也不一定保证明天的日子就会比今天好。就是当时以色列人的光景，自我的牺牲是显然易见的，没有一个人能够保证明天会怎么样。也许他们中间在这个迁移中间，甭管他们是哪一个族群的人，是领袖还是鞋匠，可能都要换工作，重新就业，跟我们今天说，我再换一个职业，40岁了重新换一个职业，可能要重新建立我的朋友群体，从中国到美国，从美国到中国，这些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在北美的时候，丈夫愿意回中国，太太不愿意回去，有原因。因为美国的环境的确容易带领我们的孩子成长，回到中国要面临更多的挑战，但挑战里面一定有上帝的祝福。所以我在想，为什么这些人能够进去，愿意进去？我突然就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听到师母在预备感恩那个圣诞节的诗班献诗，突然就想到那个爱尔兰那首诗歌，他按重新填圣词的哈，他就说很难解释 ，How can I tell？ 来讲到荣耀的君王如何离开他所熟悉的环境，天上的荣光和富贵，来到这个人间，来到一个本来属于他，结果是抵挡他的地方。我每次迁移的时候，你想到主耶稣进入这种陌生群体的时候，你就实在要惊讶，很难理解为什么上帝要这样来救赎我们，道成肉身为什么有必要。我们很难测透，但是我们可以揣摩多一点。我记得我在过去的教会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他在底特律原来的五大公司三大汽车公司，我怎么搞的，昨天睡眠不够，今天早上5点钟送女儿上飞机。然后呢，他在底特律汽车城工作多年之后，蒙召做传道人。他做的第一件事，进入神学院同时呢，他把他在 Suburban 房子卖了，搬到底特律去，为了做学生工作。从底特律来的人可以知道，那个 Wayne State 是一个在 downtown 的，对不对？所以在那个里头，你要住在 downtown， 你要住那里的房子，学区会怎么样？安全怎么样？据说那个学区还不错，但是安全不是很好。他竟然就在那里买了房子，然后开始做 Wednesday 学生的工作，然后现在那里建立了教会。这个人特别吃惊的人，他我在也是被呼召要来奥兰多读书之前呢，他们教会请我去有一次分享，那我就见到他，认识他。那时候他的国语说的很好，但是普通话还差一点，明白我的意思啊？有口音哈。但是我在去年《生命季刊》见到他的时候，这个张牧师呢，哎呀，那个金腔说的棒极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道成肉身的楷模，活生生的披戴耶稣基督，走到不同的人群中，走到上帝要呼召他传扬福音的地方。这是今天神要呼召我们进入不同的人群中，要挑战我们的。如果我们中间有人真好，你们家离 UCF 比较近哈，也许神是呼召你来做学生工作的。你不要以为这些事情是偶然，你正好买房子买到 UCF 附近，是神有得救的百姓放在我们中间。但是我仍然要问，为什么人要去充满城市？为什么要突出城市？城市带给这些回归的人什么样的盼望，什么样的使命？第二方面，我在这里看这群人， 他要占领城市是为什么？如果我们来看同样的历代志，也是讲回归的，历代志的这个人物册更多了，从第一章到第九章全是人物，请你打开看一下，第一章到第九章全是人物，都讲从亚当开始讲上帝救赎的工作，一直讲到他们回归的名单，讲以色列人悖逆之后犯了罪怎么惹到巴比伦，最后从巴比伦回来，也讲这些不同的人要住回耶路撒冷，结束的时候就说每个人利未人要住耶路撒冷，这些人为什么要住进来？耶路撒冷是象征着上帝之城的一个标志，大家还记得亚伯拉罕领受上帝的应许的一个应许是什么？他的子民要像什么天边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以色列是个弹丸之地，能够住多少人？你有没有注意到城市是可以住很多的人吗？农村是平房，城市是楼房，城市可以塞非常非常多的人，要想住这么多的人只有城市能够容纳，那里有很多等待拯救的人。当然我们可能对城市有不同的看法，在圣经中，在教会历史中，基督徒可能对城市生活看法不一致。我爸到北美的时候他就说喜欢这里的田园生活，没有城市的污染，没错。所以我们看城市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城市对上帝的叛逆，在创世纪第十一章巴别塔是人要建一个荣耀自己的城，被咒诅，产生了不同的语言。之后罗德一家住的那个淫乱之地叫什么？索多玛和摩拉。然后后来提到埃及，提到巴比伦，提到亚述等等，这些城都来表征背叛上帝的世上的众臣来叛逆上帝。但是如果你再看圣经中也讲了一些城是敬畏神的城，比如说民数记在讲到逃城，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很早的时间旧约的上帝是一个非常 merciful 的神，他在让利未人在他们所占的48个城里头要设立6个城是逃城，突然我不小心过失杀人，我可以逃到那里，你不能杀我的，而且当大祭司死亡的时候这些人就大赦了，那是上帝建的一个避难所。你们看过巴黎圣母院的故事，当逃难者逃到教会的时候你应该是不能够进去的，包括希特勒的军队都有点害怕。所以在生命记也提到说你们神要领你们进去的那个业是一个亚伯拉罕以撒启示给你们地，有诚意又美又大，非你们手所建造的城。从那个早的时候就在讲有一个城要建出来，到了约书亚建了城的时候，还记得利未人出来在21章分产业的时候他们得了48个城，把利未人分在全地，让他们每个人都在附近可以敬拜神，以至于利未人来他们的生活反映出上帝子民应该生活的方式。就像诗篇46篇讲到一个城，当苦难临到的时候他提到说有一个城是至高者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那些分布在各地的利未人，那些逃城是来代表上帝的恩典在他的中间，能够成为他的避难所。然而一个名副其实的圣城一定需要一个什么完美的祭司，他自己全然圣洁，不需要为自己赎罪。一个名副其实的圣城一定需要完全公义慈爱的君王住在里面，他自己是仁爱的化身。一个名副其实的圣城一定有一个完全宣讲上帝真道的先知，他自己就是神的话，是真理。这就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耶稣基督，这位幕后的先知耶稣基督，他起来传福音的时候走遍各城各乡来传讲天国的道，这位完全圣洁的祭司他把自己献上，然后在城外被钉死了，这位完全的君王胜过死亡复活了，向他的门徒们发出天国的宣言，说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我的门徒。 圣经中记载的一个被耶稣基督拯救的外邦，一个犹太人成为外邦的使徒，叫保罗。还记得保罗，他三次的布道旅行都是经过重点城市的，格林多、加拉太、Troy， 就是帖撒罗尼迦书讲到的那些城市，到最后宁肯要去罗马成为被监禁的人。所以在使徒行传结束的时候，我非常吃惊，我不知道为什么使徒，就是说路加一定被圣灵感动，要来表达一件事，说保罗在那放胆传讲神的国的时候，说没有人禁止他，这是使徒行传结束的时候。来表达什么？表达上帝的仆人走到罗马帝国，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帝国，来宣扬上帝的国已经来了，走遍各城各乡。这是今天神要呼召我们，要跟随他的脚踪进入人群中，城市是神的心意。在人类发展的文明历史里面，城市在发展过程中被这些社会学家说是有四大波。第一大波就是城市帝国的兴起，包括中国最初的，还有城邦帝国的兴起，这是欧洲的。后来第三波是什么？工业革命以后的工业城市，到今天是什么？城市的全球化城市。你今天走在纽约的街头，走到北京街头是很相像，都可以吃麦克当劳。这是非常吃惊的一件事。目前世界的都市化，50%以上的人住在城市里，有7%的人生活在世界上300个大城里面。中国在将来，现在是30%到40%人在城市，在20年以后，超过50%的人要在城市里。目前中国大陆，你知道有多少个城市在世界前100名吗？接近17个城市，在世界的前100名里面。城市带来很大的挑战，也带来很大的机遇。我们被召是进入城市的，城市有很多的特点，城市是权力、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宗教的中心，这个正面和负面的影响会影响着神的国的进程。它的这个组成是整合体，是大过集合的。你知道那个叫什么效应，我搞不出来，英文叫什么，就是一个东西加在一起最后超过原来的 synergy 啊， synergy 是这意思。所以城市中有很多很多的美好的东西，有很多很多丑陋的东西，城市中的失业，城市中的吸毒，城市中的权力不平衡，城市中的节奏，城市中的压力，城市中的影视文化，城市中隔一个街头就是可以穷人，再过一个街就是富人，过一个街是红灯区，过一个街就是 Park Avenue。如果你经常去纽约，你有这样的经历。为什么要占领城市？结局因为知道终极只有一个城，就是上帝的城，是那些归回之人的盼望，是那些由以上帝为中心被救赎的人组成的上帝之城。还有一些人，如果他们没有被拯救，他们就在堕落之城里面继续的被恶挟制，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这些人的终结是非常可怕的。我们在座的人，大多数人是知道上帝之城一定要在这里建立的。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因着信出去了，他不知道要去哪里，但是他在第10节特别讲到，这希伯来书说到他在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的城。他认为自己是世上的客旅，是寄居的，他说明他要找一个家乡。如果他们若想念他们原来的家乡，还可以有机会回去，就像我们今天可以回国一样，回台湾一样。但是呢，他们在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被神所称为他们的神不以为耻，因为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个城。这是我们的盼望，那个城将来要降临，上帝之城要在奥兰多建立。问题是你是不是在这里中间，你是不是被差遣进入，像耶稣基督被差遣进去的，我们今天也同样被差遣。谁是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子民是由以色列人的一些人，也有外邦人组成，这是圣经中一贯讲到的。不过我收到一个星星的这个 明信片。他说到一件事情，说以色列建国60周年是代表耶稣基督预言应验了。我相信有很多的基督徒认为这是真的。不过他是这样说，让我们一起邀请华人基督徒参加这个在耶路撒冷的特会，一起行走在耶稣预言成就的以色列国中，观看神的作为。你如果去过今天的以色列，你觉得那个是旧约中诗篇里面预言中所说的那个以色列吗？高强凌厉，他们并没有称耶稣基督为主，是不是？这个是有争议的。但如果我给你念一些经节，你就看到今天的以色列人，就是我讲的以色列复国的这个，好像跟圣经来讲的很差的很远。在以赛亚书2章2节，他讲末后的日子，说耶和华的殿的山必立定，超过柱山，高举过万岭，万民都要归流到这山来敬拜他，有许多的民前往说，我们来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他必要在列邦中实行审判，许多的国民判断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再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雅各啊的全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发现你的光辉。以赛亚书第60章说到，说你的城门必时常的开放，昼夜不关闭，使人把列国的财物带归你，并将他们的君王都牵引来。这是今天以色列国这个复国以后的光景吗？ I don't think so。 教会是以色列人的继承，你看到起初的教会是由外邦人和以色列人组成的，保罗非常强调这一点，他说教会是由真正的旧约中的以色列人组成，也有新约中的外邦人组成，成为我们称的什么新以色列人。还记得保罗在以弗所书2章讲到，说你们以前讲我们这些人是外邦人，属肉体的，没有受割礼的，与基督无关的，在以色列国民之外的，如今你们是因耶稣基督已经什么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以亲近了，这个在讲就是成为家里人了。他因此说，说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的这个墙拆断了，以他自己废掉的冤仇，就是记在历史上条规，要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平成了和睦，组成了新的圣殿，就是万族万民所组成的这个圣殿。除非以色列现在这个国悔改信靠上帝，他们没有办法奔雅各的殿。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感恩了，我们跟有血统的犹太基督徒相比，你我不是二等公民，我们也不比他们强。在罗马书讲到，我们也不能够强夺，我们不比他们高，但是记住，我们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渐渐组成了神殿，不再是外人，是神家里的人，任何在耶稣基督里的人都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来到哪里？来到锡安山。希伯来书12章22节说，你们来到锡安山是永生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的长子，众长子所的聚会总所，就是我们讲的不可见的教会，在那里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一人的灵魂，在我们之前的那些人都在那儿了。作为回归的子民，我们要甘心乐意带着使命，带着这个天上的盼望，进入这个充满人群的城市，因为城市有神的心意，城市里面有神的百姓，要听到福音，归在一起。此外，我们要看土地。你看到在教父在刚刚我们念那一段里头，他开始讲第十一章的25节，对吧？属村庄属地的，特别提到别示巴、清新谷。我知道这些经文是大家不熟悉的。你就相信我说的是对的哈，就在这段经文也讲到说，原来以色列人被掳之前的那个疆界，他们现在已经可以达到了，就是被掳之前的疆界，他们已经到北面到那儿，南面到那个地方。然后你如果看立位记哦，在看那个历代志的时候，上下里尤其上下里讲到，不仅仅是由犹大人和这个便雅悯人，还有其他的几个支派也一块儿回去。这些经文讲到我们不熟悉，但是我相信尼希米为什么要写下这个事情，要对当时的听众有意义， 之后才对我们有意义。当时的听众，回归的人看到这件事，你明白他们什么意思吗？你如果回到北京，然后你走到过去的城墙的地方，你看着说，哦，这是我原来玩的地方，或者撒泡尿的地方，小的时候你可能干过这样的事情，但是你在那个地方待过，你回去的时候就知道了，当时的以色列人回归的人讲到他们到了哪些地方的时候，对他们是住景深情的，说，哦，这是我的家乡，神的应许实现了。就像我们今天在座的人，去年没有住在这里，今天住在这里的时候，他可以历历在目数算说神的确在我们中间行事，神恢复了大卫的应许的王朝。有一个解经家说到，说他们已经回来了，虽然还在波斯的统治之下，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他们可以和平的住在任何波斯的国界里面。换句话说，他们当时可以超越以色列那个国界的，如果他想住在那里。当然他们是不是重生的基督徒就不知道，就是重生的犹太人。但是有一件事情大家一定会问，非常的不够辉煌，对不对？你看到以后就这么一件事情，原来讲的那个辉煌的昔日大卫的王朝没有达到，不说了，先知们讲的那个一丁点都没有。以西结书里讲的，我知道你们在座有些人比较熟悉经文的，以西结里书所说的，我刚刚念了一些这个那个以赛亚所说的，好像都没有呈现。那到底荣耀的以色列国在哪里？一个人叫 Robert Palmer， 他写了一本书讲的 Israel of the God， 他特别讲耶稣如何实现先知们的期待。他只讲这些经文，我没有时间，我就讲这些经文。一个经文就是在以赛亚书里的第19章18节，这些经文这样讲，他说埃及必有五城说迦南的方言，又指着万军耶和华起誓，说那城必为灭亡之城。当那日埃及中必有一位为耶和华筑的坛，号注意在埃及筑耶和华的坛，在埃及的边界上必有一个为神所立的柱子，原来埃及都是拜偶像的，并向耶和华还愿。当那日必有埃及通往亚述的大道，就是今天的叙利亚，然后亚述要进入埃及，埃及要进入亚述，埃及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当那日埃及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了一句非常吃惊的话，他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竟然这些外邦人跑在了以色列人的后前面，注意到吗？说到这些产业的时候，换句话说，这些事情实践的时候，上帝的国界一定会超乎以色列这个弹丸之地的，一定的。所以当耶稣基督出来的时候，你知道耶稣基督传道有些事情我要点一下，比如耶稣基督都跟犹太人传道，但是突然有个迦南的妇人说我要拿饼，最后神也给他了。然后有一个希腊的军官过来，耶稣医治了他的儿子，都在表明耶稣在向这些外邦人传福音，还告诉弥赛亚是告诉第一个混血的，对不对？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撒玛利亚妇人，他没有向他的门徒显现，他竟然说了这个是一个妇人，一个外邦的妇人，他说我是弥赛亚，那个要来的王。所以后来的事情都不用讲了，今天埃及也有教会，还有以西结书。在以西结书里头讲到我们非常熟悉的，说有些骸骨当气息进去了以后，这些死人活过来了，对不对？你们看过那个 Lord's Ring 哈，就那意思，对吧？那些树木也活过来，然后从叫一些精灵出来，看过那电影吗？精灵都出来可以打仗了哈，那就是描述以西结的这种情景。但是今天的以色列，我讲的就是说这48年靠着联合国恢复的这个以色列，是不是上帝的国在那里出现？我很 question 这个，因为他们没有这些症状，他们是不是重生的成为耶稣基督？上帝说整个以色列人全家要得救，我相信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有上帝的厚恩，当外邦人满足的时候他们要进来。但是今天的这个不大像，真是不大像。因为在以西结的这个预言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就了，他向人传福音的时候，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你若不借着神水和灵重生的就不能见神的国。之后耶稣基督让人复活，在旧约中复活是非常少的，但是耶稣基督叫拉撒路复活，他自己复活。当他复活的时候，马太福音记载了从什么坟墓里有人出来， 对不对？到底谁让以色列复国？我不大相信是飞机坦克支持着现在的以色列人。被膏的君王就是耶稣基督。我知道有一些基督徒在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真以为这个，所以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你看以色列复国就是一个奇迹，2000年了，然后我就真以为这个是事实。后头我都相信可能要在以色列要建圣殿，因为有很多基督徒真身的相信要把那个清真寺去掉，要建圣殿，然后让犹太人再献祭，开始千禧年国度。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记得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说我就是那个圣殿，你毁了以后三天要建起来。耶稣是圣殿，我们现在在座的这些教会，由犹太人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和外邦人所组成的这些人成为圣殿。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点进出错误，就会把旧约当实体，把新约当引子。我不知道你听明白我的话的意思，就旧约中讲了一个犹太的很小的国，将来要万族万民，这是实体。原来有一个物质的圣殿，将来有一个属灵的圣殿，就是耶稣基督和他所组成的教会，这个是实体。今天的你和我，教会是指你们，不是指这个 building， 对不对？但是我们在想说今天的以色列国好像是个实体，但是这里头高墙林立，我一点看不出来那个 shalom 平安到来了。今天的神国大有能力的降临，是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使徒们把福音带到世界各地，神的国度就在那个地方降临。在新约里头特别把原来讲的那个土地，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各个村落，那个 earth 换了一个词，用 world 或者希腊的词是 cosmos， 讲到整个的被造界。在新约的时候是扩展旧约里头原来有的，他说整个的被造界要被更新。在罗马书我经常说到这段经文，说受造之物都在等候神众子的显现，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这叫 all the creation， 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他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是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的自由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苦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看到吧，这个地将来要被更新，要被神的众子，就是我们这些被救赎的人，来使他们在安息中不是被掠夺，而是很和谐的跟我们一同生活，是一个城市花园的生活。所以我们应该避免一些错误的看法，在基督的教会里头有一些极端，我来简单的罗列一下，我就讲一个故事。我们有十字军东征的这种极端，相信圣地就是那里，要用武力把它带回来。虽然刚开始是谁？是这个穆罕默德的子民哈，是占了这个当时的圣城。但是这里你看到那些 fortress， 你如果去看那里，现在都是古迹，没有用了。教会不在那里，还有朝圣者的心态，觉得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受洗。我弟就碰到一个异端，一定要到河南受洗，说到那个河里受洗是得救的。我们教会也有人说要回到这里，叫陈彪牧师受洗，都是 ridiculous。受洗不在受洗施洗的人，而在于三位一体的神为你施洗的。所以这个是不是朝圣者的心态？要走到耶路撒冷，在那个耶稣基督施洗的河里，全地都属耶和华。还有犹太复国主义，我刚刚讲到了，在48年的时候，你如果看历史，我了解这段历史，我看了以后才发现，刚开始他们建立要建在哪，是要在非洲重建耶路撒冷。但是呢，最后犹太人不干，从俄国、从英国那些人，他们都说要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就回耶路撒冷了。那么还有基督徒认为说，对今天的犹太人一定要恩待，要对巴勒斯坦人要什么？意思就是不要对他们好了。包括在我们福音的信仰的教会里都有这样的，但真正在里面受苦的是什么人？是基督徒。你看哈，这边是什么阿拉伯人对吧？那边人是什么？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在那里头基督徒是少数，他们在两边都被挨打。但是真正那个地呢？应该属谁呢？当然属耶稣哈。所以比较符合圣经的看法，我们真是应该看到从属灵更新的角度来看，看两步。第一步就是这个属灵的更新，我们被重生，我们的身体的复活，万物的更新要谁？ 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够达成。这一步是我们盼望但是还没有到来，所以今天的神国更以属灵的装带装这种方式来带到我们中间，我们是更是跟属灵的耶路撒冷相连，一切的被造界都要被圣化，我们人在哪里神的国就在哪里。我最近注意到 MySpace 和这个Facebook 非常畅销哈。MySpace 是 Cyberspace， 你在那里如果神掌权的话呢，那就是神的国在那里拓展。我们不知道我们将来的新天新地会怎么样，天和地怎么连，我们可以突发奇想，但是呢在那个不同的领域里头都要有基督的见证，每一个角落都有上帝的足迹。我讲一个故事就结束。克林顿总统在1994年的时候，他到这个耶路撒冷，就是当时他们那个巴勒斯坦和犹太人签约哈和平协议，他觉得经过老布什经过他，他可以有个辉煌的成就，他就说了一番话，我来 quote。 他说呢 If you abandon Israel and US, God will never forgive you. It is God's will that the nation of Israel, the biblical home of the people of Israel, continue forever and ever. Your journey is our journey. America will stand with you now and forever.这是 Clinton 说的，我不知道他是在哪里听到，他们牧师可能这样讲，他就相信，就是有一些这样的基督徒。Clinton 有三个重要的立论，第一个，放弃以色列现在的国是不可原谅的罪，圣经都没有讲过放弃哪个国。第二个，圣经应许将来的地永远属于现在有血统的以色列人拥有。第三个，美国无条件的支持以色列国。这是一个基督徒总统哈。我觉得基督徒啊，有的时候会忘记，我们今天整个在讲回归哈，因为选民的悖逆，神曾经放弃过以色列国两次啊，第一次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对不对？巴比伦、亚述被掳，第二次是什么时候？主后70年，圣殿被毁，罗马帝国提多将军把整个的以色列抛在外邦，这两次都是被抛出去的。所以要回归的时候是建立什么样的国？真正的以色列人是那个大卫的后裔，亚伯拉罕子孙，耶稣基督是唯一有资格的 earn the right into the promised land， 只有跟随他的人才能够进上帝永远的国，甭管你有没有以色列的血统，你都要进那个耶稣基督，透过耶稣基督。事实上你如果看旧约中，以色列血统从来不是纯的，对不对？耶稣基督的前面几代在旧约中其实很容易加入以色列人，只要你是受洗，所以他们的受割礼你就进去了。亚伯拉罕是什么人？是外邦人啊，他从什么地方乌尔出来拜偶像的。所以请记住，上帝从一本造出地上万族的人，只不过是一个救恩的次序，先给了犹太人，然后给了外邦人，当人数都满足的时候呢，犹太人再加进来。所以我们一定记住，荣耀神乐意神掌权这个重要终极的目的是要透过生养众多那些救赎的神的百姓，还要透过这些百姓进入神的城市、神的疆界，在不同里头做他的见证，让一切都归给那个万物的主宰。我记得这个国家被建立的时候其实是抱着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我听这个诗歌哈，这个是 Puritan 写的诗歌，是一个英国人，现在还在唱的。他表达美国建国的时候，因为在现在做结束是很合理的，今天我们是纪念5月8号到这个国家，如果你住在 Boston 都有这样的迹象，但是现在 Boston 是不是非常的复兴就不一定，对不对？人家有人告诉我说，是你有胆最大到波士顿去支堂，你肯定准死，所以波士顿是很不容易支堂的地方哈。这个诗歌里讲到一个城，他说 I vote thee my country, all earthly things above, entire and whole and perfectAnd service my love, the love that asks no question, the love that stands the right test, the lay upon the altar, the dearest and the best, the love that never falters, the love that paid the price, the love that makes undaunting the final sacrifice. 他在讲用耶稣基督所建立那个圣城。接下来讲说 There is another country I heard long ago,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听到的 The most dear to them that love herMost greatly to them that know, we may not count her armies, we may not serve her kings, or we cannot see our kings now. Her fortress is a faithful heart,
Her pride is suffering. But soul by soul and silently, her shining bound increase. And her ways always gentleness. And all her paths are peace. May grace of God be with us.
一同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每个人都来到你荣耀的圣城面前，在你的城中我们生活，在你给我们的疆界里头来服侍你，让我们仰望那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降临，不是属这个地上的国，而是要来更新的国。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仰望另一个 country， another kingdom。 当那个国大有能力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就把颂赞荣耀完完全全的归属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